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罗马书纵览，原讲者张西和牧师。
上一次我们已经看到，罗马书六章可以分为两大段，就是第一到十一节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两段的重点我们已经看过了，我相信六章的内容不是太难理解。今天我不打算一节一节的去查考，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不过有几节经文我想做一点的补充和解释。罗马书六章一节我们上一次已经看过了，六章一节是接着五章二十节的话题。六章二节里的在罪上死了这句话，跟六章十节的向罪死了原文意思是一样的，所以第二节的在罪上死了其实就是指向罪死了。六章三节谈到了归入耶稣基督，归入这个词也可以是指进入的意思，这里强调的是进入另一种的生命状态。留意，用上了归入这个词之后，十一节才第一次用到在基督耶稣里这个词。懂得希腊原文的人一看就清楚了，这象征着保罗的思想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层次。怪不得到了八章一节保罗就开始谈论在基督里的生活，就是在圣灵里的生活。没有归入基督，我们就不可能在基督里。归入基督是有条件的，要归入基督，我们就必须死。所以保罗在三节就谈到了归入基督的死。归入基督的死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罗马书六章五节，罗马书六章五节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什么是基督死的形状呢？如何与他的死的形状联合呢？这节经文非常抽象，不知所云，让我尝试给大家重新翻译。我们若与他合而为一，像他一样死，也要与他合而为一，像他一样复活。所以死的形状是指像他一样死。关于这一点，我迟些会进一步的解释。死这个字在罗马书六章频频出现，今天我想重点跟大家探讨死在罗马书六章里的含义。我们以一节简单的经文作为开始，然后才慢慢进入比较困难的经文。我们看罗马书六章二节，罗马书六章二节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在罪上死了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这是跟脱离罪的捆绑有关，因为下半句说，岂可在罪中活着呢？所以，在罪上死了，就是指不再活在罪中。我们怎样才能够脱离罪，不活在罪中呢？留意保罗的用词，他强调的是死。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这个字表达了脱离罪的决心。所以不是任何想脱离罪的人都能够脱离罪，包括那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脱离罪。关键在乎你有没有死的决心。当然脱离罪不是靠人的决心就能够做得到，因为魔鬼是借着罪来控制我们。要脱离罪就必须要先摆脱魔鬼的权势。所以如果想跟罪断绝，首先我们必须有坚决的心智。保罗用死这个字来形容这种的决心。唯有当我们有这种决心时，神才会工作，因为只有神才有能力救我们脱离罪和魔鬼的权势。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里保罗进一步向我们解释脱离罪的步骤。我们不仅要有死的决心，还要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唯有这样我们才能使罪身灭绝。我们知道旧人是指在亚当里的生命状态，罪身是指被罪所辖制的身体。那么使罪身灭绝是什么意思呢？灭绝这个词的主要意思是指作废、失效。比如夫妻的关系，如果妻子或者丈夫死了，那么他们的婚约已经作废了。罗马书五章形容罪为一个王，一股势力，所以使罪身灭绝应该理解为使罪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失效。正确明白这句话的意思至关重要。保罗并不是说我们的身子从此就不能犯罪，而是说罪不能在我们身上随心所欲。只要我们还活着，这个肉身就会伴随着我们，我们还能犯罪，因为罪会透过肉体来诱惑我们。所以在今生我们是不可能完全无罪的。所以保罗的意思不是说罪不能再诱惑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从此不能再犯罪，他是说罪在我们身上的势力已经被废掉，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牢牢地辖制着我们。只要我们继续住在基督里，我们就有能力抵抗胜过他。为了证实这样的理解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看罗马书六章十二节。罗马书六章十二节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保罗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让罪有机可乘，再次在我们身上作王。如果罪已经被铲除消灭了，这句话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从前我们没有能力抗拒罪，所以被他俘虏，成为他的奴隶。现在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胜过罪。所以十二节给予我们的提醒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时刻警醒，千万不要再体贴肉体的私欲，免得罪有机可乘再次辖制我们。所以十二节再次向我们证明，我们并没有脱离这个身体，所脱离的是那在身体里辖制我们的罪的力量。我们继续看第八节，第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这里说到与基督同死，那么与基督同死跟在罪上死有分别吗？我们如何能跟基督同死呢？刚才我们在第六节看到了同样的强调， 我们的救人和基督同钉十字架。或者我们也可以看第四节，第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在第四节，保罗又用了一个相同的概念，就是和基督一同埋葬。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的经文呢？我们怎么可能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呢？我要大家特别留意第八节的与基督同死的同这个字。在希腊文里，这是一个前缀词。第四节的和他一同这几个字也是同样的前缀词。这个前缀词在第五节又出现了一次，就是与基督联合。与这个字就是同的意思，是同一个前缀词。在第六节的同钉十字架的同字又是同样的前缀词。这个前缀词在第八节出现了两次，就是同死同活。可见保罗是故意要强调与基督一同这个概念。所以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与基督同死跟在罪上死有分别吗？与基督同死是否是一种隐喻的说法而已，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很明显，保罗是用在罪上死，特别是死这个字，来强调基督徒跟罪是彻底一刀两断。这就提醒我们，在受洗前，我们必须认真处理好从前所犯过的一切罪。我们不可以对罪抱有一种很随便、很轻松的态度。简单来说，在受洗的那一刻，你已经跟从前所犯的一切罪断绝了，你已经向罪死了，这就是在罪上死的意思。为什么保罗还要进一步强调与基督同死呢？我们在罪上死了，不是已经很好了吗？很明显，洗礼还有更深层的含义。这个深层的含义必须用与基督同死这个概念才能够带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明白与基督同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基督的死已经是2000年前的事了，我们怎么可能与他同死呢？无论保罗想说什么，他肯定不是指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在木头上，然后一起死，甚至一起埋葬，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相信没有人会不同意。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我们是在心灵里与基督同死。那么这种心灵的经历能不能在实际生活中体现出来呢？很多教会看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是一种隐喻的说法，不是真的，这只是一些基督教的教义，不是事实。正如此，很多基督徒完全不明白洗礼的意义，有些基督徒甚至认为洗礼没有实际意义，是可有可无的。在希腊原文里，同这个字是有一起或者效法等意思，换言之就是做主耶稣的门徒，跟随他，效法他。比如在马可福音3:14，那里说到主耶稣整夜祷告后，就挑选了12门徒，常和他同在，就是和他一起同住、同行、一起传道。马可用的就是同这个字，所以 如果我们把罗马书六章的同这个字理解成跟随主，效法他的榜样，走他走过的路，这样的理解是绝对有圣经依据的。我不想用太多时间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简单来说，与基督同死、同钉十字架、同埋葬、同复活，所要表达的是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这是一种实际的经历，是一个事实，不是空洞的基督教教义。那么，这种与基督联合的经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与基督联合意味着什么呢？第一，我们的意愿降服主耶稣，与他的意愿合而为一。换言之，这个心灵上的合一，就是我们的意愿跟主的意愿一致，合一了。这种合一是如何产生的呢？首先是通过我们下定决心与罪断绝，这就是六章第二到十一节的强调，就是立志向罪死。第二，我们立志效法主耶稣，像他一样为世人的救恩而活。除了立志向罪死，我们也决心今后向神活，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罗马书六章十二到二十三节说到的顺从义的意思了。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能够在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这绝不是一个空洞的神学教义，这是每一个真正委身给神的基督徒的经历。有一点我要补充的是，当我们的意愿降服主耶稣，与他的意愿合而为一，这就是成为神的先知的第一步。基督的意愿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基督的意愿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基督的意愿也是每一个神人的意愿。比如我们在民数记十一章看到，摩西因为带领以色列人的责任过重，神就要他挑选七十个长老来辅助他。当这些长老聚在一起时，神就使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都说起预言来，成了先知。当时有两个人还在他们的营里，没有参加聚会，但是主的灵也一样充满他们，他们也说起预言来了。摩西的仆人约书亚就很不高兴，他要摩西阻止这两个人说预言。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摩西回答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九节就成了摩西的名言，因为他流露出这位神人的心胸是何等的宽大。他巴不得所有神的百姓都被神的灵充满，说预言，成为神的先知。摩西的话也表达出了神对他百姓的期盼，他愿意以色列全民皆先知，这是神的终极盼望。我们在新约里也看到同样的强调，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鼓励我们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可见保罗和摩西的心肠，他们的心愿是一样的，他们都希望神的子民都能成为神的先知，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说，与基督联合就是神栽培我们成为先知的第一步。也许你会问，你这样的解释罗马书六章未免太离奇了吧，罗马书六章哪里有谈到做先知呢？在罗马书五章我已经提过，第六、第七、第八三章是一幅不可分割的图画， 在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就是这部图画的总纲。所以六到八章必须一块看，才能够看到这部完整的图画。虽然六章没有谈到圣灵，但明显是跟圣灵的工作有关，因为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脱离罪的权势。我们看六章第四节，罗马书六章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说到，当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基督一同埋葬，我们就会有新生的样式。这是什么意思呢？假设这里指的是新生命，那么这个新生命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我们看罗马书七章六节，罗马书七章六节说，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这里提到了心灵的新样，心灵就是指圣灵，就是说这个新生命是圣灵引导的生命，所以七章六节跟六章四节是相呼应的，没有圣灵就不可能有新生的样式。虽然六章四节没有提到圣灵，但明显它是在暗指圣灵的工作，这是第一个证据。第二个证据，我们可以在六章四节的另外一句看到，这里说到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父的荣耀是指什么呢？我们如何才能看见父的荣耀呢？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借着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显明自己是神的儿子，他彰显了神的荣耀。主耶稣的复活是靠圣灵的大能，所以比较一章四节和六章四节，就能看到父的荣耀就是透过圣灵的能力彰显出来。这是第二个证据。第三个证据就是六章七节和十八节的脱离了罪和从罪中释放了这两句话。如果你看八章一节，就能看到唯有靠圣灵我们才能够得到释放，可见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从罪中得释放。所以虽然六章没有提到圣灵，但很明显脱离罪、脱离旧人、与基督联合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愿意降服主耶稣，与他的意愿合而为一，圣灵就会接管我们的生命。这就是做神先知的第一步。如果你的生命完全被圣灵管理、带领、充满，你肯定会成为神的先知。那我在这里做个简单的总结。保罗在罗马书六章用与基督同死、同活这些概念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是借着洗礼与基督联合了。我们也看了与基督联合的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我们的意愿降服主耶稣，与他的意愿合而为一；第二个特征就是脱离罪的权势，从此我们能够选择顺服义，不顺服罪，因为罪已经不能在我们生命里作王，我们已经开始了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当然 我不是说这两个特征就是与基督联合的全部内容，这两个特征是最主要的与基督联合的体现，也是罗马书六章的强调。总体来说，与基督联合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而是一种真实的经历。好了，我们今天的罗马书纵览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我们还会继续看第六章，我们下次空中再见。